这里是挪威西方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方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27号，公元2017年7月20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法国国会众院举办活动为达赖喇嘛诞辰祝祷；美国社交平台 WhatsApp 在中国国内遭封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法国国会援藏小组与藏人行政中央驻迪办事处一同在国会参议院为达赖喇嘛尊者的82岁诞辰举行了祝祷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历82岁诞辰，世界各地的藏人与援藏者纷纷举行庆祝活动。继美国国会为尊者诞辰举行庆祝之后，法国国会也举办了相关的祝祷活动。昨天19号，法国巴黎的藏人与援藏人士以及国会议员在参议院共同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历82岁诞辰。有与会的法国藏人在网络分享了活动状况。据介绍，当天的活动由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地办事处共同举办。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麦克莱森、副主席安德烈·盖托林等议员，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地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等，分别在活动上致辞，并接受提问，介绍了藏人自焚与流亡社区的民主选举等问题。结束了对桑斯卡地区的3天访问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9号返回拉达克首府列城。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尊者抵达后受邀参观了建于列城机场附近的一个殡葬场所。拉达克当地各社区存在不同殡葬习俗，对火葬场地的使用具有限制，而新建的这所殡葬场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面向不同背景的社区开放，完全不区分服务对象的背景。达赖喇嘛尊者持诵经文，对该场地给予加持后，返回皎兰萨尔和平花园宫殿。今天20号，尊者参访了当地一所萨迦派寺院。拉达克行程将进行至本月底为止。达赖喇嘛尊者预计于8月2号结束拉达克行程，返回新德里，并于该月17号至19号对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展开访问。行程包括参加有关精神科学与人性的博茨瓦纳对话活动以及公共演说。而博茨瓦纳官方本月13号宣布，总统伊恩卡马将与达赖喇嘛会面，随即引来中共的抗议。中共外交部宣称，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身份名义到任何国家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官方人士同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有消息指出，中共驻博茨瓦纳大使馆已经采取警告活动，搁置了所有面向该国政府官员的中国奖学金与培训项目等等。而据非洲纳米比亚媒体《南方时报》17号的报道，博茨瓦纳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博茨瓦纳官方与达赖喇嘛在当地的访问行程无关，总统也不会在达赖喇嘛将要出席的活动上发言。另外，博茨瓦纳政府也不会以正式的官方形式来接待达赖喇嘛。 与此同时，中共宗教局局长王作安近日的一篇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他指出共产党员应做坚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的同时，强调如果共产党员已经信教，那么就应该放弃其宗教信仰。中共政府近年来似乎意识到国内信仰宗教人数的大幅增加，包括党员内部的信教现象，因此频频发起整顿宣导活动。王作安在这篇名为《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的文章中提出，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日益加剧，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他更指出，官方政策明文规定党员不准信仰宗教，这是每个党员不能碰触的一条红线。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对已经信教的党员干部，王作安声称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其放弃宗教信仰，经教育后仍坚持不改的必须进行组织处理。他说，党员干部不仅自己需要坚持无神论，还要向民间积极宣传无神论。倡导无神论的中共当年在寻访认证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期间，极力干预佛教转世制度，并积极主张使用所谓的精贫撤迁的方法，以便从中作梗，最终造成出现真假两位班禅喇嘛的局面。当下北京当局更颁布所谓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欲公开插手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制度。外界批中共自我标榜为无神论政府，实际强行干预控制宗教。达赖喇嘛尊者如此评论中共的行为，中共视宗教为愚昧落后的表现，不信轮回，而且总是不遗余力地指责达赖喇嘛为魔鬼。但是比起我自己来，倒是他们更加关心下一世达赖喇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内无用户回馈说，从本周一晚间开始，发送及接收图片、视频及语音的功能均被封锁。综合媒体报道，社交平台 WhatsApp 的中国用户发现，从7月17号晚间开始，发送及接收图片、视频及语音的功能均被封锁，文字的收发功能亦时好亦时坏，用户要靠翻墙技术维持运作。纽约时报于19号报道指出，中共防火长城是对网络进行过滤和控制的系统 WhatsApp 的受阻，遭遇该系统的一长串大型数字服务的最新一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研究显示，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后，当局对即时通讯平台的审查手法有重大改变，尤其微信被屏蔽的关键词组数量大大增加，任何有关刘晓波的消息基本上都遭到了审查。由于 WhatsApp 是外国的通讯平台，当局不能监视民众的通讯内容，所以就索性封锁，杜绝民众利用软件互相交流沟通。屏蔽系统部分也阻碍了全球各地的 WhatsApp 的用户，甚至许多人无法发送视频和图片，还使得一些人无法发送基于文本的信息。专家评估，中共当局此举是想封锁 WhatsApp 的所有功能，从而迫使用户使用微信，方便当局审查内容。有关 WhatsApp 在中国被封锁的情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不了解关于通讯软件的情况，又指传媒可以向电讯或网信的管理部门查询。被问到有关事件是否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以及其他方式的往来，陆康回应说外交部未有收到相关投诉。 2015年，中国封锁了加密短信程序，因为该程序被业界人士广泛使用。至今推特、Facebook 和 YouTube 仍被挡在中国门外。早前，著名迪士尼卡通角色小熊维尼因被比作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而成为敏感词汇而遭到审查。18号中午开始，小熊维尼突然解禁，中国网民兴奋地疯狂贴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8号的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表示，自己当天打开微信，发现能够看到小熊维尼。有网友感叹，只是长得像而已，却连这么可爱的小熊维尼也要被和谐。还有人笑称，小熊维尼的反复让中国的网络限制不攻自破。与此同时，境内传出中共当局在拉萨加塔网络审查措施的消息。一名知情人士向本台指出，从今年6月份开始，拉萨境内的藏人民众使用社交媒体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中共政府下令要求当地所谓敏感人士关闭原有的微信群组，当局还规定建立新的群组需持公民身份证件，前去相关部门申请获准才可。目前有多名藏人前去办理，却未找到受理部门。这名消息人士说，当局更是要求当地藏人退出所有境外藏人开设的微信群组，不得同境外藏人联络，不得在微信平台上讨论政治议题等等。另据消息，近日有不少流亡藏人互相转发一则美籍藏人或爱美将的消息。据了解，名叫丹增下家的美籍藏人是美国广播公司晨间新闻节目《早安美国》的制作人，他的节目获得了日间爱美奖。丹增下家的个人网站简介中显示，他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得传媒硕士学位，有6年的制作新闻经验。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胡斌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文》。
7，达赖喇嘛曾经两次在推特上和中国的年轻人交流，也曾和中国的律师们交流，对此中国的年轻人有何种回馈？回答，据我所知，那些参加了推特上交流的汉人，或者是以其他方式了解到藏人主张的汉人，大部分人的回馈都是正面的。眼下的困难在于，大部分汉人对西藏问题不关心，其中不少人是不敢关心，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去倾听达赖喇嘛的讲话以及和藏人交流，会招致中国政府的反感，因而会给他们带来麻烦。8，汉藏交流会促使中国变得更开放、更宽容吗？回答，毫无疑问，汉藏交流对于促进中国成为更开放、更宽容的社会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很多向往开放与宽容的中国人担心，一旦中国变得更开放、更宽容，可能会导致动乱和分裂，而藏人的中间路线则有助于打消他们的这种顾虑。
以上收听到是由胡斌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的了。